光阴莫虚度，青春不留白，
展现你最酷的魅力，活出你最酷的人生。
你酷我酷，大家一起酷。
嗨，酷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酷酷的林老师。
哎，我也是酷酷的丽文。
嘿嘿，大家好。哎，丽文，昨天驾车呢，林老师经过一家的餐馆，原来呢这餐馆挺特别的。
怎么样？
这是一家能够携带宠物一起进去用餐的餐馆哦。
哦，那一定是吸引不少爱宠物的主人了。
对，
哎，这个时代啊，确实越来越多人注重宠物的需求咯。
对啊，就像我们上期的节目分享，猴子也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利权嘛啊。那么我想呢，在动物权利这一方面呢，仍然有许多的争议了，到目前为止。
是，
但是呢，上帝给我们智慧去管理动物，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爱惜他们，也要小心的，那不要颠倒人和动物的地位才好。
是，千万别走极端啊！有些人就是虐待动物，这实在不应该。可是有些人呢，是宠爱动物到了一个地步啊，竟然呢让动物取代了人应有的地位。哎，这两者这个极端呢都不好，
都是不好的。
那有饲养宠物的听众朋友呢，一定会有一些方面的困扰啊，就是常常会想，哎呀，我应该怎么处理我宠物的粪便？哎，怎么样呢？
内在美丽的品格，造就外在最酷的你，
最酷的气质，最酷的你。哎呀，林老师就曾经踩过狗大便呐、
哎呀，好恶心。
好了，今天呢，跟大家谈的是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镇上呢，为了处理狗的排泄物，竟然呢建立了狗专用的公厕了。
哇，
这座公厕呢，位于西班牙东北方的塔拉戈纳城的一条繁华的大道上。两个不锈钢装置并排着在一起，一个是小狗排便时专用的粪便池，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小狗小便时所使用的池。
好，这时候呢我们就向听众详细的来介绍这个狗狗的公厕啊。那么这个池的设计呢，就是将一个凸起的这个钢化平台盖在一个洞上边，在狗呢进行排泄之前呢，狗的主人呢就要把这个盖子给掀起来，等到狗狗这个排泄完了以后呢，狗的主人要压一下手柄冲水，
冲水，
手柄压下去以后呢，水就会喷射出来，将排泄物冲到地下管道，然后呢就进入下水道系统了。
刚才丽文您说手压下去水喷出来，我还以为是帮他洗肛门呢。
哎呀，
这个公厕呢是爱狗人士恩里克提出来的想法，而他花了10年的时间来观察狗，并且呢为狗拍照。通过他的工作，他意识到狗也是需要厕所的，所以呢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适合狗所使用的公厕了。
那么恩里克呢就发明了不少这种厕所的款式啦，并且呢随着他对狗的了解加深呢，他就对每一种款式都做了调整哦。就拿这个最新的一个小便池版本来说啊，它特别设计就是说在这个冲水的时候呢并不能完全冲干净啊，目的就是为了让其他的小狗呢可以闻到前面那只狗的小便的味道啊，先闻到气味才会被吸引到厕所去。
也就是说以后狗可以自己跑到公厕去小便啦。
应该是这么说吧。
哎呀，它的设计呢也设想了其他的安置的。这样的厕所和周围的环境就能够自然的把它结合起来了。这种狗公厕听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尤其是在塔拉戈纳这样的一个城镇。在这里如果宠物的主人忘了将他的狗的排泄物捡起来的话呢， 这个主人呢就会被罚款750欧元的。
没错，那像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这样的大城市呢，那个罚款呢更高达1500欧元哦。
哇、
那么有关当局呢更聘请了私家侦探就是为了抓住那些违反规定的人。
所以呢、这个恩里克呢就为这个问题想出了解决的方法了、十分的独特，但也是世界上第一座狗沟所专用的公厕。他说，我在市面上到处找，结果呢没有类似于这种东西的存在，只做一个，当然贵也很复杂，但是呢如果有10或者25份订单的话呢，花费会便宜很多了。
当然咯，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宠物主人呢都对这样的一个装置满意的。那么我们就听到呢不少的人发表意见了，其中一个人呢就说啊，这个没有什么用啊，在这地方呢还不如建个山栏，让动物们呢在里头排泄，因为他们也需要参与社会活动。
另外一些的宠物主人呢就表示啊，最大的问题是这公厕的材料它是钢铁所制成的，如果用草的话呢便会好一些。哎呀，好多的意见，但毕竟呢只要公厕是免费的，大多数的宠物主人对这个解决的办法其实大多数都是很满意的了啊。一名宠物主人说啊，我很喜欢这个装置啊，只要市长没有为这个设置而征收更多的税的话呢，那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从这些宠物的主人的反应上来看啊，这种宠物专用的公厕还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也许过不久这类型的公厕就能够在大街上普及了。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吗？
人是猿猴变的吗？还是上帝创造的？
宇宙是怎么形成的？
生物是进化而来的吗？
真相只有一个，
揭开真相，认清事实，
最真的证据，最酷的事实。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最酷的事实。如果你问少年人是否可以算命，或者是他们会不会主动去算命，我估计呢现今的少年人都比较理智吧，不会那么迷信的去选择算命这个东西吧。
是，不过你说到迷信，其实他们还是有迷信的。我觉得在他们的观念里头呢，算命的这种方式比较老土一点啊，这是一种占卜，可是呢他们还迷信另外一种的占卜啦，就是星座啦。星座的迷思呢是有的，他们甚至觉得星座其实还蛮准确的，甚至觉得呢偶尔看看也和基督教信仰没有相违背啊，不过就参考一下咯。
其实呢很多人喜欢看看星座或者是算命，不外乎呢是想要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啦，
是
希望透过一些的超自然的方法探知一些隐藏的事。但是呢这其实相当的危险哦。因为神不但不喜欢他的儿女这么做，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可能给魔鬼撒旦留了地步。
是啊，其实呢丽文知道呢有些人认为说这个星座的预言好像相当准确，但是准确并不等于就是真理哦。
没错，
就好像说某某算命先生他算命也蛮准确，难道就可以算命吗？所以如果你知道一些东西好像说得很准确，可是它却不是真理的话，那么很可能那不是神要你知道的。可是魔鬼呢却要让你知道。魔鬼要让你失去对神的信仰，暂且给你看到一些好像准确的事情，以至于呢你对神开始怀疑，进而产生这个信仰上的矛盾，心里头就出现乱七八糟的思绪，最后就得不偿失了。
对，丽文说的
说的这个星座嘛，其实啊如果我们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来看，其实星星呢这个星体啊这个它的位置如何是由上帝来安置的。
对，
创世纪第一章呢上帝说他要造这个星体，要造太阳月亮呢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这个呢是为着什么？为着让人来使用，而不是来主宰人的命运。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星星啊、太阳啊、月亮啊，创造者是谁呢？是上帝。所以应该敬拜的是这个造星星的上帝，而不是去迷信这个星星这个被造物。
对，就正如圣经约伯记里头也是这样说的、
嗯、
是神把这些的星宿安排在固定的位置上的，所以我们应该佩服，应该去寻求更多的是那位把星星放上去的那个主人，
对，
而不是星星本身，它本身是没什么功用的。
对、
啊，那么其实呢，说到神呢，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啊都有美好的旨意的、
嗯、
但是呢，我们一般上把好的定义理解为对自身利益的好跟不好、
嗯、哼
啊，比如呢，一个人身患绝症了，上帝并没有医治，而他呢就偏偏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把他医好、
嗯、
结果呢寻求什么巫术啦、邪术啦、魔鬼等等的东西，
对，
结果呢他好像医好了你的病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会以为这些魔鬼这些巫术的能力比上帝还要更大。
对，这些呢都是一种的迷惑。
嗯，
这个时候呢信仰的基础就会出现巨大的冲击了。啊，魔鬼把这个从那个病人身上的这个病呢转移到他灵魂的病哦。
嗯，
啊，你就会渐渐的离开上帝，对你的信仰冷淡，失去对神的信心。因为魔鬼撒旦从来不会做亏本生意啊。
是。
诶，千万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要认定耶和华哦。
是，魔鬼通常最后的结果是要人永恒的灵魂。
是，
身体的医病对他来说呢是不在意的，他给你好一天、十天或者一年、十年，如果最终你的灵魂是归给魔鬼的话呢，那就是一个可怕的结局了，
是很大的代价。
是。好，就好像圣经呢，刚才我们说我们要认定耶和华，其实箴言书三章五节也是这么样劝导我们的，我们真的是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圣经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的神从来不骗我们，所以呢，他所做的都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尽善尽美的安排。
是，
撒旦呢他欺骗我们的行为其实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常常看到呢他暂时给我们一些有利于我们求他我们自身有利的一些的证据，
嗯，
但是呢却失去了我们永恒的信仰。所以呢上帝说对亚当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
嗯，
亚当夏娃呢不听，结果他吃了。撒旦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亚当听了相信了吃了，结果呢他的眼睛也真的明亮了，但是呢、嗯、他的灵魂却一天一天的衰败而死去了。
嗯，是，所以呢亚当在当下呢觉得撒旦的话好像很准确，觉得上帝的话好像不准确、嗯、啊，不可信，因为上帝说吃了必定死，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必定死，结果亚当当下好像没有马上死、还活了930岁，反而眼睛明亮了，实际上啊，他当下就死了。为什么呢、
嗯、
所谓的死就是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分离了、
嗯、
其实他当下就死了，他以后活了930岁呢，这个呢其实是在死的这个状态里头暂且活着。
嗯，
所以最后呢亚当得到一个结论呢，他以为呢是魔鬼对啊，上帝不对啊，这样呢把对的当作不对的，把不对的当作对，这就是撒旦专门做的工作咯。
是，这么听起来难道对的真的可以变成不对吗？
嗯哼，
不对的真的可以变成对吗？哎，林老师再说一次哦，对的真的可以变成不对吗？不对的但是却是真的可以变成对吗？其实不是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欺诈的行为，
是，注意，
就是把绝对的相对化，把相对的绝对化，这种完全错谬的手段呢，怎么说呢，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指灵性的死，地位的死，和神关系脱节，没有生命源头之脱的那种死， 如果你不这样明白的话呢，你就等于用所谓人间的科学的验证来批判神的话，批判圣经，然后呢得出圣经是不可靠的这个结论。
嗯，其实呢，所谓对的真的可以变成不对吗？我觉得说真的是对的话它就不会不对啊，不对的会可以变成对吗？它如果真的不对它就不会变成对，永远都是这样，它是绝对性的啊。我们一般呢在读圣经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所遇到的陷阱啊，就是常常就是断章取义嘛，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啊，以免呢堕入撒旦的陷阱。撒旦所讲的这个眼睛明亮是模棱两可的，是不清不楚的话，因为他并没有说你眼睛明亮了是为了什么，结果他们眼睛明亮的是看见自己赤身露体，是看不见魔鬼，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魔鬼欺骗啊。
对，眼睛明亮还是不明亮呢，真的是模棱两可的两件事情啊。这种好像对但是其实是不对的，哈哈，我们被误导性的言语堕入似是而非的陷阱的里头。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必须学习观察，在好像对的事情上看出其中的错误的地方。
是，
同样呢在绝对的事情上呢要坚守住啊，不要被模棱两可的这些的谎言给打败了。
哎，对，这是林老师和丽文呢跟你一起探讨的最酷的事实，让我们呢学习在神绝对的真理上扎根更深一层，哎，更准确性，更有永恒性的眼光去分辨哦。
嗯，
咦，前面走来一位标致的女生，
哇，那边有位高大的男生。
哎，女人真让人搞不懂，
男人啊真是牛皮灯笼点不明。
爱情又甜又苦，
爱情让人又期待又烦恼。
当男孩遇见女孩，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当男孩遇见女孩》这个单元。
嗯，
在男女彼此刚刚认识的过程中呢，进一步交流以后啊，渐渐就很自然的会变成好朋友啦。
当然喽。
然而呢，在这当中呢，却隐藏着一种复杂的阶段了。
嗯哼，
啊，是青少年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的。
有首歌呢，就这么描述啊，就说什么暧昧让人受尽委屈哦啊，
嗯，
这往往呢，电视剧里头呢，也会把一些的感情呢描写的刻骨铭心。那么很多人以为很浪漫呢，可是呢，在这里头呢，究竟呢，隐藏多少的伤害和委屈呢？我们来想想看吧。
哎，这种关系呢，确实叫人摸不着思绪呢哈。那到底现实中这种的蓝颜知己啊，还是红颜知己啊？他们是否真的享受这种的关系呢？
嗯，
还是充满着伤害和委屈？好，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从这个个案中去了解吧。
我是妮妮，今年19岁。还记得高中时期有首歌曲这样唱着：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那时天真，竟不知道暧昧是什么意思。但如今，每当听见这熟悉的名词时，就会让我想起一段我和我好朋友的故事。他是一位在教会里认识的好朋友，阿生。那时的我们年纪还小，常常在教会里玩在一块儿。他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男生，又热心助人，所以在教会里受到很多女生的欢迎。那时的我们还不明白什么是爱情，只知道每天玩在一块的日子真的很愉快。这样的关系一直到我们高中时期，在团契里，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不寻常，已经不是单纯的友情了。 他似乎对我有好感。于是我冷静思考我们的关系，如果这样下去维持，那对我们都会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我承认自己和他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之间是否可以发展为爱情。于是我决定问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当下他并没有立即回复我的问题。最后我决定和他保持友情的界限，不再暧昧模糊不清。这段回忆给我很大的提醒，暧昧真让人受尽委屈。在这样长期的状况里，双方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关系，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啊，林老师呢，刚才从妮妮的这个分享的里头呢，啊，觉得妮妮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
嗯，是
什么事呢？就是决定呢问清楚之间的关系。
哎，是做得很好。是
要把关系弄清楚啊。
嗯，
因为不问清楚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结果。
嗯，
林老师就给大家三种不好的结果吧。
啊哈，
第一，如果双方都有意义的话，但是不问清楚的话呢，可能就会失去机会了。可能一方呢留学啊，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啦，那就没有了，对不对呢？
嗯，
第二，如果不问清楚，双方都没有意思，但是却不问清楚呢，哎，恐怕会被人误解，结果呢其他的异性反而不敢介入，啊，失去了好多的机会啦。
对对。
第三呢，如果一方有意却不问清楚的话呢，那以后无意的这一方啊，他爱上别人，你岂不是受伤吗？
是，
你岂不是空等待吗？
是是。
所以呢要问清楚，有就好好的经营，诚实以对。问清楚，如果没有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维持好朋友的这个阶段。
嗯嗯，
啊，也小心模糊不清的关系。
是，那么我非常赞同林老师说的啊，妮妮做得很好，就免得误会加深啦，或者说彼此耽误了啦，
真的，
甚至就是受伤啊。
是，
不过我觉得说有时候问清楚的方式可以商讨一下哦，就是说可能不是由你自己本身当事人去问啊，你可以其实就是可以请一些有智慧的年长者，有智慧的哦啊，去带你询问去跟这个对方谈谈。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可以避免什么呢，就是避免双方以后啊会尴尬，那么他们这两个人呢以后还可以继续做朋友。如果说这个当事人自己去问清楚了，如果双方都无意或者是单方有意，这个呢最后呢这一段友情应该都会终止了，所以是蛮棘手的。不过棘手的事情不是不做，而是如何去做。
嗯，妮妮呢是在教会里头认识这位好朋友的，所以呢教会里头呢有许多教会的长者，有导师，有传道，有牧师，有长老，有许多成熟的人啊，你可以信得过的，就请这些人啊帮助你把事情问个清楚吧。
嗯，
当男孩遇见女孩，
好，接下来送给听众朋友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诗班所唱出的《自然的书》。歌词是这样说的：从宇宙知道什么是无限，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星际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四季的变化教我什么是有序，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花露告诉我什么是甜蜜，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小鸟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快乐，山教我稳重，水教我婉转，风教我温柔，云教我飘逸，大地教我宽广，花草教我自在。谢谢你给我这本 自然的书。很好听的一首诗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从宇宙知道什么是无限，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
自己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
自己的变化教我什么是有序，
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
花落告诉我什么是甜蜜，
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
小鸟的歌声告诉我什么是快乐。
自在，
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
是无限，
从太阳知道什么是永恒，
星际的运行教我什么是规则，
四季的变化教我什么是有序，
夕阳告诉我什么是美丽，
花落告诉我什么是甜蜜，
雪花告诉我什么是纯洁，
小鸟的歌声
告诉我什么是快乐。
教我自在，
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
山教我稳重，水教我婉转，风教我温柔，云教我飘逸，
哦哦哦，
教我宽广，
花草教我自在，
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
谢谢你给我这本自然的书。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来到节目的尾声了，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了。
是，那么这一期呢，跟大家思想的主要呢，就是神的创造，神是创造者，还有人是管家的角色哦。
嗯，
那么神创造了万物，包括动物，那么人是管家，所以要好好的爱护动物，可是不要本末倒置。
嗯，
那么太阳、星星、月亮呢，也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呢，他们是为着来服侍人的，让人使用的。我们呢，不要让星座来主宰人啊，来影响我们的心情。当然，说到呢，男女感情的问题呀，男女感情也是神所设计的，所以男女互相吸引那是正常的，可是呢要处理的妥当。好，那么在这个节目里头，希望呢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记得向周边的亲朋好友呢介绍我们这个酷酷的节目。 好了，要说再见喽。
嗯，让我们在下一季的节目一起
追求真正的酷。
我是林老师，
我是丽文，
再见。
再见。
活水之声，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